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
很多的老朋友哈，这个很久都没有见到你们了，感谢主。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吧？求你的圣灵今天充满在这里，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吧？从你领受一个盼望的信息，是吧？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火热，主啊，能够起来为你而征战。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高抹，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真的是看到很多的以前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新朋友。当这个洪波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要给弟兄姐妹有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哈。那后来我就听了解一些咱们教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自己在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选了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想给大家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的教会最需要的，我相信也是我自己最需要的。就是在我服侍主这么多年里边，你会发现人生，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的人生哈，其实人生是有很多很多的征战的，从小到大你会面临许多的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好像都必经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你信主以后，你会发现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上帝带给我们一个盼望的信息。如果我们的心是绝望的，如果我们的心是灰心的，或者如果我们的心不相信神可以借着我们的人生来成就大事，如果我们的心不相信神可以借着一个平凡的人来为耶稣基督成就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州宣教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教会，但是那位无限的神，那位全能的神是可以借着你们来成就大事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句话，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就会临到我们。耶稣基督讲上，他说，如果一个人里边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以前常常听不懂或者不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什么叫做里边黑暗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多自杀的人，或者是一生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里边黑暗了，因为里边没有盼望，因为里边从来不明白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在我们人生里边永远是带来盼望的，永远是带来权柄的，永远是带来大能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要了解到神在我们心目中，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如果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你知道那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失去信心。我对你们很有盼望，为什么我对你们很盼望？当你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虽然我在想，我和佩芬走了以后，现在好像唱的诗歌不是我们以前唱的诗歌，但是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到神还是在这里，永生的神在这里。当永生的神在这里，如果永生的神在这里，你们要大有盼望，你们要有一个宣告，有一个肯定，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且我要鼓励你们，有一天神州宣教教会会再一次的复兴起来，而再一次复兴起来，那个复兴会远远超过以前的复兴，它会对这个地区带来很大的影响力。
你们要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为什么选这个故事？因为后边那段经文很长，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哈，还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连。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盔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 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枪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要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要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当我在想的这个时候你看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就是以色列人有这么多人在战场上，那面对非利士人的军旅，非利士人是当时非常强悍的一群人，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教会所面对的环境，我觉得我们是软弱的。好像当你面对一个巨人，这个巨人是这么样的高大，如果你看的话，这个巨人好像是3米多的巨人，那是那么样的强壮。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巨人的时候，你读后边的经文，你会发现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巨人就害怕，就逃跑，极其的惊慌。但是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就是有一个人，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他？这个人就是大卫。当上帝拣选他的时候，上帝说一句话，上帝说：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么大卫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不同呢？就是当大卫来到战场上的时候，他面对同样的巨人，面对同样的环境，面对同样非利士人军队，大卫和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表现是那么样的不同。就是他面对这样严酷的环境，他从来没有失去盼望，他从来没有失去那个得胜的信心，他从来相信神可以借着他来实行奇妙伟大的事情，他是可以胜过环境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你们，你们要祈求得到大卫的信心，你们是可以胜过环境的，是可以让神迹来发生的，因为神仍然在这里。真的是这样，不要小看自己。虽然也许我们像大卫一样，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严峻的环境的时候，上帝是可以使用我们的，上帝可以使用你们。但是如果你们里边失去了盼望，里边失去了信心，里边已经没有得胜的把握，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神拣选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不同于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大卫可以带给以色列人那个得胜的信心，因为大卫可以带给以色列人盼望，大卫可以把神的荣耀带进整个以色列里面，大卫可以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胜了又胜，充满了得胜。所以你看大卫的军队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你如果读大卫的生平，那个得胜的信心从他里边一直流出去，感染到每一个人，这就是得胜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内心。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是那么样的看重内心，就是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里边的信心是可以感染每一个人的。
当我们的信心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会在这里。
所以弟兄姐妹哈，我要为大家读一个啊，读一段经文哈，不是一段经文，读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在1800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美国的男子，这个人是最有可能一生完完全全的失败或者是放弃的，因为在他31岁的时候，他的事业失败了。他在32岁的时候呢，他在竞选这个政府的公职的时候失败了。35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过世了。36岁的时候呢，他自己精神崩溃。48岁的时候呢，他竞选当时政府的发言人也失败了。43岁和48岁呢，他两次竞选国会议员失败了。50岁的时候，他竞选参议员失败了。56岁的时候，竞选副总统失败了。58岁的时候，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了。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人在1860年的时候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个人就是林肯。所以我觉得林肯当然在他做总统的时候，他对美国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他精彩的地方是在于他的一生，他面临这么多的失败，这么多的挫折，里边的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里边对神的盼望从来没有失去过，里边那些得胜的勇气、得胜的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他相信神在他的一生里边可以借着一个平凡的人来行奇妙伟大的事情，可以借着一个平凡的教会也可以带出极大的影响力。复兴不是从外在开始的，复兴必须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当我们对这一位全能的神有了信心、有了盼望、火热起来的时候，复兴就会临到。真的是这样。上帝为什么使用一个人多过使用另外一个人？其实这个例子很简单，如果我们烧一杯水或者是烧一锅水，两个不同的火炉，一个上边燃烧着烈火，另外一个是没有火的，你会把这个水放在哪一个上边？你当然会放在那个充满了火的地方，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心里边燃起从圣灵来的火和盼望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我们来为他成就大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大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人能够对神重新的开始有信心，对我们的教会重新的开始有信心，对你们自己要开始有信心，让我们在同样的意象里边、同样的目标里边再一次的有盼望，相信复兴是会临到的，相信神州教会会再一次的被神大大的兴起。你们要有这个确信。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脸上并没有这个确信。你们好像被软弱、被失败、被不行所控制在那里。你知道吗？我们要讲一个例子哈，你想一想，如果大卫走上战场的时候，他面对这样的环境，就好像今天我们所面对这样的环境一样，他面对同样的环境，如果大卫也像所有的以色列人充满了惧怕、充满了失败、充满了无望、充满了绝望，大卫得胜与歌利亚的神迹会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的。正是因为大卫是有信心的，大卫里面充满了得胜，所以那个神迹才会发生。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盼望，神迹是不会发生的，肯定是这样。我们继续读下去哈，我们看一下41节到54节哈，17章的41节到54节。菲利士人
这个时候哈，大卫就要与他来征战了。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鸟吃，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又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旋甩气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他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所以弟兄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想一下哈，如果大卫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是同样的，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环境里边，他也是惧怕，也是惊慌，神迹永远不会发生的，以色列人是永远不会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神迹，是把得胜的信心，是把盼望，是把复兴重新的点燃起来。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从永远都是在一种失望，或者是被击败，或者是惊慌的光景里面。什么时候得胜呢？就是大卫把那个信心带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什么是信心哈？这里讲的一件事情，信心就是没有惧怕的。当每一个人都害怕的时候，大卫是从来没有害怕。所以你读这一段经文里边，大卫从一开始到结束，他没有一刻是惧怕的。他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害怕过，他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神是可以借着他来行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要有这样的信心，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敢跨出这一步来。但是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你会想，怎么可能打败一个3米2的巨人呢？大卫的个子可能跟我差不多大，怎么可能打败这个巨人呢？是不可能的。也许你们人生里边，或者你们教养孩子，或者你们婚姻里边，或者是人生各样的环境里边，也在面对一个巨人。如果我们已经放弃了，如果我们已经惧怕了，你不可能去得胜的。这是一条属灵的律，属灵的律必然是从心里边先开始的，得胜是从心里边先开始的。所以将大卫看到这个时候，他心里边充满了得胜的信心，所以他就走出去了。怎么样得胜呢？很奇妙，他就用机旋的甩石，一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所以神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得胜的，神是有很多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要敢于跨出去，我们必须那个心态是要改变的，那个心态就是你不再是后退的，你不再是惧怕的，你是勇敢向前的，你是积极征战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信心我觉得一定要得着你啊。有人讲哈，信心和惧怕是两个不同类的东西，当信心一来的时候，这个惧怕或者是惊慌或者是绝望一定会离开的，但是当信心没有的时候，惊慌惧怕绝望就一定会回来，就好像光一来到黑暗就没有了，但是没有光的时候黑暗就自然会临到，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同样的，你必须要有信心，要相信你是能够得胜的，要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可以带来影响力的，那个惧怕那个惊慌绝望就会离开，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哈。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十七章第二十八节，好，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是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那这段经文是讲到大卫主动的要求去征战哈，他的长兄对他所讲的话。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的三十三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要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信心是一定会经过考验的。你不要觉得哈，当你里边燃烧起从神来的信心或者是盼望的时候，环境就一定会每一个人都说，哎呀，大卫你是非常棒的，你这个信心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我以前也觉得，如果是从神而来的旨意，一定没有反对意见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从神而来的旨意常常会遇到反对意见的。你要了解到哈，很多的言语并不是从信心里边发出来的，很多的言语是从人的肉体里边的惧怕里边发出来的，或者很多的想法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很多的想法是从世界而来的。所以当一个人被神的信心充满的时候，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想的，他所说的是出于信心的。而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当我们里边有了从神来的信心呢，你会发现你会受到考验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大卫的长兄马上跟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家里边的那几头羊你找了谁来照管？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是第一次。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信心，别人讲一句这样的话，你会怎么说？哎呀，对啊对啊，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对不对？我应该回家放羊了，对不对？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但是大卫怎么回答？大卫的话永远是信心，他说，我来到这里岂是没有缘故的吗？我们也可以说，向每一个人说，神兴起宣教教会，神兴起神州宣教教会，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神今天把我们仍然放在这里，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神要使用我们。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肯定神要使用你们，因为在 UCLA 在这附近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很多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神要使用你们的缘故。阿们。神放我们在这里是有缘故的。别人也可以说，哎呀，我们遇到这么多困难，我们干脆回家放羊算了，对不对？ 我们把那几头羊照顾好就对了。我们应该回到山坡上，把那几头羊，我们这一生就照管好那几头羊。但是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来到这里岂是没有缘故的吗？是有缘故的。然后又遇到扫罗王，扫罗王对他说什么？扫罗王说，你年纪太轻了，他自幼就做战士，你是打不败他的。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对不对？那一位是三米多的，大卫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他没有任何的经验。也许很多人说，哎呦，神州宣教教会算了吧，对不对？你看我们连牧师都没有，是不是？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哎呀，我们熬了这么多年了。弟兄姐妹们，不要听这种话，不要听这种话。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这个过去狮子和熊来牵了我的羊羔，我就抓住狮子把它打死了。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爪，我必杀他斩他的头。这就是从信心里边来的话，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从信心里边来的话。你纵观好神的教会，这么多的教会，有些教会就是比较小一些，比较挣扎一些，有些教会就比较大。你知道那个 difference 在什么地方吗？ difference 就是有些教会是抓住神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的。有很多很多，从历史里边你可以看教会历史，神所使用的人一定是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他们是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对这位永生的神是大有信心的，所以神就使用他们。因为信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神全能的力量。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好像显不出他的能力，显不出他的神迹，显不出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来打开神的那把钥匙。就像大卫王一样，如果大卫没有信心的言语，他听了扫罗王的话，对啊，他是一个战士，从小就征战了，你看看他长得多高，跟 Michael Jordan 一样，比 Michael Jordan 还要高。你看看他拿那个枪，他拿那把枪跟我差不多重。哦，你再看他那个盔甲，哦，全身都有盔甲，你打到什么地方？哎，就是从中间有个洞，那块石头就打到头中间去了。如果我们听了扫罗王的话，大卫的信心就没有了。一想，对啊，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去放羊吧，哥哥也这么说了，连我的王都这么说了。但是大卫的话永远是信心的。大卫说，我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这非利士人，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一定会像狮子和熊一样被我打死。这就是信心的话。当大卫被信心充满的时候，当他踏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道路，神的解决的方法就临到他。他拿起机旋甩石，一甩过去就打中了非利士人的头，整个的以色列人就重新的被信心、被勇敢、被得胜充满。我前一段时间哈，读过一个见证哈，哎呦，非常的受感动。那这个见证呢，是有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在美国哈非常出名，叫《活出美好》，Live out your best life 或者怎么样。那个牧师叫做 Joe Austin， 他的教会是在这个 Houston， 他现在是全美最大的教会，有50,000人。他讲到他的父亲，哦，这个故事非常奇妙。他父亲从小就被神呼召要做牧师，然后呢，他很早的时候他父亲就结婚了。他讲的这个，他说，也许我父亲太早结婚了哈。他父亲一直想要去维持那个婚姻，但是很难。后来那个妻子还是离开他了，他没有办法维持住婚姻，而且当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整个的服饰都垮掉了。所以曾经有好几年，他的父亲哈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消极，哇，沉在低谷里边。但是有一天哈，神的灵，神的话语临到他，再一次的医治他，这个人就重新站起来了。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饶恕，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赦免，他相信神可以借着他再一次的行奇妙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就被建立起来，再一次的积极的为神而活。 后来神又赐给他第二次的婚姻，非常美好。然后他生了四个孩子，然后在 Houston 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充满了神的荣耀。然后当他过世的那一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教会，然后继续的在那里神行奇妙的事情。现在这个教会是50,000人，但是他父亲过世的那个教会8,000人。他是讲到他父亲这个故事，就是他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深深的好像他被神弃绝了一样，但是那个得胜的信心又从一次的回到他心里边来，那个盼望又从一次的回到他心里边来，那个神的高抹、神的喜乐、那种得胜从一次的再回到他心里面来。你知道吗？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他父亲在这个 Houston 带出极大极大的影响力。他甚至说，有一次他小的时候开快车，这个儿子叫 Joe Austin， 他父亲叫 John Austin。 他说他有一次开快车，哇，在 highway 上哇拼命跑，然后被一个警察拦下来了。然后呢，警察看着他那个这个驾驶执照哈 ，driver license， 一看 Austin， 然后就问他，他说你和江 Austin 是什么关系？然后呢，这个舅子就说他是我爸爸。然后他看那个警察的脸呢，很惊讶哈，他说你为什么开这么快的车？你知道不知道这要罚很贵的钱？然后呢，这个 Joe Austin 当时神给他一个概念，神给他一个想法，他就说我知道。他说你是不是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江奥斯汀的儿子？他说是。他说如果你给我罚单的话，我父亲会非常难过的。然后呢，这个他说真的吗？然后呢，他说他就问那个警察，他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父亲？哎，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父亲。所以那个人就把他放走了呢，警察就把他放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 Houston 带来那个影响力。我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的父亲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了，那也不是他的错，对不对？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犯错的时候，我们人生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都会有我们做不对的时候。我们不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一直沉浸在那个失败里边，一直享受在那个失败里边，一直在自怜，一直在绝望，哦，就觉得哎呦，我没有救了，上帝已经唾弃我了。他永远不会站起来，他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的婚姻，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也永远不会带着神的能力再一次的建立一个8,000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后来上了电视，这个教会带着神的能力席卷全球。他也不会生出一个儿子来，这个儿子在他过世的前一周才第一次讲道，接管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几年之内增长到50,000人。多少人信主，多少人的生命被再次的眺望起来。你要相信，在我们的失败里边，神仍然可以再次的兴起我们来。真的是这样，我们人生都会有失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来过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未来是什么样的，决定于你的内心。大卫就是这样的，他在那样环境里边，他里边从来没有听那些消极的言语，对不对？从来没有听那些不是出于信心的话语。我们要把这些不是出于信心的话语把它放下来，惧怕的话语、绝望的话语、没有盼望的话语、你不行的话语。我发现哈，这个中国教会里边哈，我走到哪里发现都有一个生命，就是我不行、我不会、我完蛋、我绝望。哎呀，我们认为这是属灵的，这不是属灵的。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卑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离了主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才叫谦卑。谦卑不是我不能、我不信、我不会、我什么都不对，这不是谦卑。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是谦卑的话，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神学里边，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神的儿女从来不是我不会、我不行、我完蛋，知道吗？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被这种神学思想统治，他们面对这个巨人呢，他们知道他们不行，他们觉得他们不会，他们觉得他们完蛋，他们整个的国家要灭亡了。 我们如果被这种神学所统治着，我们的人生不会改变，教会不会改变。所以这个 John Austin 在那样绝望的环境里面，他觉得他整个的人生好像就此画上一个句号，但是神再次的兴起他，给他盼望，高抹他，他再一次的成为神大能的勇士。所以弟兄姐妹们，好，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很多的话真的不是出于神的，比如说彼得对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不应该上十字架，这就不是出于神的。以色列的十个探子跑到迦南地回来所说的话，那不是出于神的，那是充满了惧怕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出于神，我们要把它放下来，不要去听他们。这是信心的表现。当我们的信心在那里的时候，大卫才敢于去征战，大卫才敢于跨出来。我觉得哈，我们中国人哈，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哈，太多太多的这个消极的言语呢，太多太多的批评。哎呀，每一天哈，我有时候在想，这我老婆对我讲的话哈，到底有多少是鼓励的？啊，一天下来你会发现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批评的。我问他我这件事做的怎么样，哎呀，他说做的太差了。你问他这件事情怎么样，他说太差。你会发现他在教养我孩子的时候永远都是批评的，都是责备的，都是你不行的，都是贬低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这样讲话的时候，孩子的信心怎么会被建立起来呢？所以我们中国人永远相信哈，你越是责备他，越是 negative 的话，他会表现得越好。错误，他是因为反对你，他有那个力量，但是那个力量的来源是错误的来源。真的是这样，当我们的信心一直被打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自我形象会变得非常的低落，你会永远觉得你是不行的，你是不会的，你是太差的，你永远不会觉得你是有盼望的。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来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边是可以成就大事的。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教会里边哈，哎呀，每次哈我说，哎，你出来做组长吧，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要请我做组长，哎呦，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行，那个人，哎，出来做主，哎呦，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你永远听到的都是不行、不会、不敢、不能，最好不要是他。哎，我就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一天神就打开我的心，让我明白，如果我们不是在信心里边来建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圣经里边所说的神给我们的那样的信心，你会发现你永远是觉得自己不会，自己不行，自己不能，自己太差。所以神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借着你来引发出来。当我们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我是可以做组长的，我的小组是可以倍增的，我的小组是可以变成三个小组的。你知道我们三个小组，如果每一个小组变成三个小组，到年底的时候变成九个小组了，对不对？这边椅子就不够了，是不是？我们就对 UCLA 就开始有影响力了，对不对？很多人就要信主了，很多人就要受洗了，很多人就要学习来栽培了，很多人就要被神的火燃烧起来了。如果我们一直是被不行不能我不会，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教会没有办法，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有那把钥匙来释放神的能力，释放神的权柄，释放神的得胜。真的是要对神有信心，除非我们对神有信心，那个信心必须被建造起来。这个信心当然不是我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我这一辈子要怎么样，那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被建造起来，我们知道神可以透过我们来行奇妙的事情，要为他的国度来摆上。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卫之所以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得胜了，是因为他有信心，是因为他不听 没有信心的言语。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在家里边已经讲了太多消极的话了，太多消极的话，对我们的儿女或者对我们的配偶。我妈妈也是，我发现啊，每一次这个我为我的儿子做些什么事，哇，他就开始责备批评啊，甚至有的时候跟我拍桌子，砰就桌子拍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哇，永远都是批评的。你知道吗，如果我接受太多这样的，你就看我就心里面有个声音，我永远是不会教养孩子的，我永远是一个非常差的父亲，我永远是一个非常差的甚至丈夫。但是这并不是从神来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文化塑造了我们在一个非常负面或者消极的这样的一种言语、心态、想法，我们这样看自己，我们也这样看别人。所以那个信心的钥匙我们从来没有拿到过，除非我们变成积极的，我们变成鼓励的，我们才可以拿到那把钥匙，我们才可以彼此的更多的接纳，更多的鼓励，你是可以的。所以有人讲哈，这个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都是这个如果在场上比武的话，都是那种吹口哨的那群人，你知道怎么讲呢，就是永远没有做啦啦队。你比如说 Laker 在打篮球哈，啊，对面的人进了球了，对不对啊，我们这边的人都吹口哨，我们不是对为对面的人吹口哨，我们是为自己的人吹口哨。即使打得好99分啊，我们讲呼吹口哨，为什么没有得100分。我们永远是这样的心态，我们要变从这种心态变成一个啦啦队的心态。不管我们的球场的队员打了多少分，我们永远在那鼓励的心态。你要只有这样的心态，才可以塑造起一个充满信心的环境，充满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思想。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可以为神成就大事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很多美好的旨意的。当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钥匙就可以打开一扇一扇神能力的门，神赐福的门。所以大卫的神迹哈，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这个神迹从来不会发生，从来不会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觉得神可以使用神州宣教教会再一次的为他成就大事，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像还没有。阿们，应该有，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应该相信，真的应该相信，神在你人生里边是有很多美好的计划的。也许我们有失败过，也许我们有挫折过，但是神可以重新的建造，重新的释放，你必须要相信的。当你相信了，你会发现盼望、喜乐、荣耀、得胜充满了你的心。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绝望、灰心、阴暗、黑暗，哇，充满了你的心，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真的是 miserable 啊，怎么永远是这样。但是当你被信心充满的时候，就充满了盼望。所以当我们被信心，活在一个信心的律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都是可能的。你看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在信的人什么，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东西。当你活在犹豫里边的时候，当你活在惧怕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件事情都可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老金哈今天会成为童工，今天他会领诗，因为我走的时候老金刚刚回到教会，对不对？那时候被平平带回来的，是不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神可以怎么样使用他，神可以更多的使用他。当我们对他有信心的，当我们为他祷告的，也许他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师，说不定。阿们，对不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他可以成为很好的，当神把话语赐给他的时候，他可以来布道，他可以引领很多的人归向神，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当你活在犹豫，多在活在惧怕黑暗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亚伯拉罕之所以他伟大，是因为他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应许。他到了100岁，他的信心从来没有软弱过。神说你100岁还可以生孩子，你的太太90岁还可以生孩子，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当他相信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怀疑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你透过祷告活在信心的领域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都是变成可能的。你开始有梦想，你开始有盼望，你开始有喜乐，你开始有得胜的确据，你开始觉得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赐福。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很多的老人也是这样的，哎呀，我现在已经这把岁数了啊，错误的。你知道圣经上的原则是什么？当摩西80岁的时候，神才开始使用他，神才开始兴起他，神才开始让他去建立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实现应许。当约伯那么大岁数的时候，神再一次的赐福他。这个就是盼望。当你活在信心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都有可能的。你可以开始梦想，神在你这把岁数里边可以借着你开一个公司来大大的祝福神的国度。神要重新的来在你的生命里面赐下美好，放上美好。在我们的神是一位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救赎、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得胜的神，他并不是定罪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觉得神是定罪于我们、摧毁我们、击垮我们的时候，那是错误的神学，那是错误的神学。所以哈，当我们活在信心的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都是可能的。这个是最宝贵的，你知道吗？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有。当你们燃起盼望的时候，当你们燃起从圣灵的火的时候，凡事都变成可能。还有信心是什么哈？信心同时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态度。我们来读一下，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啊，我们看一下第17章的第26节哈。我们从25节开始看。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大卫为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好，我们再看31节哈。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从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主动的去请求出战，主动的去迎接困难，主动的去面对困难。我现在中国人的性格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非常非常被动的，非常的退让的一种性格。很多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服侍，哎呀，推啊推啊推啊，推了几千遍了都推不出来呢，啊，就是一直往后退啊，你知道，他觉得这是谦卑的表现呢，啊，只有这样才是属灵的，因为这是谦卑的，你知道，我真的是不行啊。 你知道一直推呀、推呀，怎么都推不上去。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环境变成这样了，我们没有一种积极主动的。我们认为哈，一个积极主动的这种人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哎呀，我行，我来吧。你看美国的小孩子就这样啊，你说哎谁会，哇，每个人都举手，然后你叫了他，他突然发现，哎呦，我不会，他也无所谓，真的是这样啊，大家举手，每个人都举手。你叫了他，他不会，老师也没有说他，老师也没有羞辱他，说哎呦你真差，你看你竟然不会你还举手，也没有羞辱他，他举下别人会，哎呦一个会。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一种后退的这种的文化。我们要学习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大家就往上冲，不会不会没关系，坐在底下学两下就会了嘛，对不对？你一次做不好没关系，下一次再来。这个就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要塑造一种气氛，就是别人不会或者别人做错的，从来不是责备，不是耻笑，哎呦，不是你太差，而是一种鼓励的气氛，让整个的教会充满了这样的气氛，充满了接纳的气氛，这是一个信心的气氛。当我们塑造这个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敢，每一个人都会主动，每一个人都会积极，那个能力就被释放出来。当我们都积极，当我们都主动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就会被发挥出来，我们就了解到神可以使用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敢去试，比如说老金今天啊，他来上来这个领这个诗他都不敢，他永远不会被释放出来的。但是当他敢的时候，这个就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叫学习这种被释放出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种东西。所以要去面对这个挑战，要去战胜这个困难的环境，所以那个火才会在我们心里边一直的燃烧，我们的教会才会有盼望，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积极，充满了火热。因为神的国就是这样的，神的国就是非常主动的，充满了大能的。好，我最后给大家读一个故事哈。这是教会历史里边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哈。这个是一段他的日记摘录下来的。那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这个日记上这么写的，他说5月5号主日早晨，他在圣安斯教会讲道后，他们叫我不用再来了，这是那个教会的人哈，叫他不用再来了。然后执事叫我出这个圣安斯教会讲道后，他们叫我5月5号主日的晚上，在圣约翰教会讲道后，执事叫我出去，别再回来了。5月12日主日早晨，在圣犹大教会讲道后，也叫我不用再来了。5月12号主日的晚上，在圣乔治教会讲道，再度被赶出去，啊，非常惨的。5月19号主日早晨，在圣桑巴蒂教会讲道，执事召开特别会议，叫我别再去讲道了。5月19日主日晚上，在街头讲道被赶走。5月26日主日早晨，在草场上讲道，讲到一半有只牛冲了过来，只好逃之夭夭。6月2日主日早晨，在城郊路旁讲道被赶走。6月2日主日晚崇拜，在草原上讲道，有10000个人前来听到。卫斯理教会的大复兴从那一天开始。卫斯理教会的大复兴从那一天开始。你要知道，卫斯理也是这样的。你要在卫斯理所点燃那个复兴的火，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历史。英国之所以没有工业革命，是因为卫斯理的复兴，所有的工人，所有的矿工全部都信主了，所以他们没有像法国那样流血革命。但是在这个复兴之前，卫斯理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林肯在他改变整个美国之前，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心里边的东西。想想大卫王，如果他也像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
就没有得胜。
所以弟兄姐妹们好，我希望今天能够在我们心里边燃起一个盼望来，燃起一个火来。你要相信神可以使用你们，你要相信我们教会的前途是美好的，你要相信每一个人当他们带着信心来释放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卫王，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我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教会就充满了力量，对这个社区充满了影响力。神要使用我们，对他永恒的国度里边带来影响力。好，我们再来唱一下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投靠你的，愿他。